意思呢？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，把我们的体力献上，把我们的时间献上。我的爷爷奶奶家呢，其实是就是拜拜比较严重的家庭。在初一十五的时候呢，是肯定会在自己家门前上香，然后甚至我奶奶在初一十五的时候呢，还会吃斋，就是那一天连鸡蛋都不能吃。可是呢，有时候听到我爷爷奶奶谈话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他们并不信那个菩萨哈，一点都不相信，就是讲的这方面，就觉得哎，哪有什么呀，哪里的什么菩萨？但是到了初一十五，他们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我就发现，然后来日本之后呢，我们就发现夏天的时候啊，各个地方都有这个お祭り，会抬那个みこし什么的哈。然后呢，其实大部分的日本人参加这个的呢，他们都不信那个偶像啊，但是呢，他们都会把这个时间，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体哈，就会献上来去做这件事情。然后就有这个，我就想到啊，我们这个献活祭到底是怎么样？好像献偶像的，就是信偶像的人去拜偶像的人呢，更容易啊，献上他们的身体，把他们的这个时间，把他们这个人呢去献过去。但是呢，我们基督徒呢，好像跟这个拜偶像的人有一点相反。我们心里面相信，但是我们的身体呢却没有献上。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，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说，你们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我们可能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相信你，我真的信你，但是礼拜天我实在是太忙了，我起不来，我没有办法来做礼拜。我们也有可能说，神啊，我是信你的啊，我真的是很信你啊，我有事我都祷告的，我早中晚我都祷告的。但是呢，说让他来做一点什么事情呢，他觉得没有办法服侍。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嘛，我们只要信我们就能够称义。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讨神喜悦的生活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向神完全降服，完全将我们自己摆上，不是我们心里面相信而已，不是我们嘴巴上来侍奉主而已，而是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。然后呢，在这里身体呢献上当做活祭呢，我想呢，不光是我们的这个保罗对我们的劝，是我想是一个是因为我们只是因信了，但是呢没有献出行为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呢，也是我们的身份所决定的。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有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军中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也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美好的身份，有一个很好的职位，我们呢就是要为神来去做工，来去身体献上当做活祭。这不是献祭，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而是一件荣耀的事情。我们欢喜快乐甘心乐意将自己作为活祭奉献在主的面前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第二节哈，保罗呢他在这里也指出了一个基督徒呢应该要怎么样活出生命。首先我们看第二节里面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哈？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之后呢，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？我们本来就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活得好好的，不是吗？那为什么保罗要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？那是因为呢，这个世界呢，这个世界呢，就是指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呢是堕落的，是被魔鬼撒旦所侵蚀的。就像在约翰一书里面有老约翰有说到哈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整个世界都是在魔鬼撒旦的影响之下。撒旦的邪恶势力呢，可以说影响着我们今天人类的每一个生活的层面，无论是我们的学习、我们的交友、我们的婚姻，我们都会发现整个社会呢就充斥着罪恶。所以呢，保罗呢他就是让我们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效法呢，我们用中文来讲呢，可能是学习某样的，就是不要学这个世界的样式。但是我们具体来看呢，英文里面他把这个效法呢，他是用的 conform 呢，就是指顺应、适应，就是适应这个社会，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form， 是一个模子哈，是一个形，一个形式，就是我们填什么表格呀什么都是叫 form 嘛。就是说将自己 conform， 就是将你自己放到这个形状里面去，你放到这个格式里面去，让自己成为这个格式。那保罗在这里说，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就是让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到这个世界的模子上去，不要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呢来左右我们，不要让我们就是顺应这个世界的价值观。刚才我们有说到哈，内卷化呢，内卷化每一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呢都参与到这个内卷里面。其实我们基督徒呢有很多不可避免，很多呢怕自己的孩子落后，然后就拼命的给孩子去报各种辅导班呐，也有很多人怕自己被别人瞧不起，然后就开始拼命的挣钱。最近我们也有姐妹说，哎呀，为我祷告，不要让我受到引诱，周围真的是有钱人太多了，不要让我被这些金钱来引诱。甚至我们有时候一直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啊，我们给自己冠上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就说我是为了给神做见证啊，我这都是为了传福音啊，因为我做得好，所以呢我就会把这个福音好传出去，人家看到我，嘿，这个人这么有钱，这个人活得这么潇洒，这个人活得这么好，就会传福音。然后我们就拼命的想要呢融入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当中去，然后在里面爬格子，想要得到世人的认同和称赞，与这个世界保持一致，最后呢却和不认识的神，不认识神的人一样呢，我们就处于各样的焦虑当中，然后失去了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当我们来顺应这个世界的各样的价值观的时候，你就处于这样的焦虑当中？若是我们想要跳出这种焦虑呢，唯有就是脱离这个世界来仰望主。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呢，没有办法来效法这个世，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那是很难的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耳朵里进的，眼睛所看到的，都是这个世界的架构，这个世界的模式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时刻影响着我们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来得胜这个世界呢？然后保罗给我们的呢，就是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说到这个更新呢，我们可能最常想到的哈，大家用手机是不是隔一段时间那个 iPhone 都会提示你要更新一下，你的系统要更新，我们想到就是这些软件的更新，不管是苹果手机呀、安卓呀，过一段时间就需要更新。当你更新系统之后呢，你就发现哎，手机很好用了，有很多新的功能出来了。那我们谁可以更新我们的手机？只有厂家嘛，制造商可以更新我们的手机。那不可能说做安卓的手机他来更新 iPhone 的，不可以， iPhone 的只能 iPhone 的苹果的他来更新。那神是我们的创造者，唯有他能够更新我们，唯有他能够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们就是要来得胜这个世界呢，就是要让主的话和主的圣灵呢不断的来更新我们，用圣经的教导，然后靠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力量呢，来建立合神心意的信仰的架构、价值观，还有我们的婚姻观、金钱观。可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又来到教会当中学习圣经的话语，我们就会有两个选择，常常遇到问题都会有两个选择。我们可以选择世界的各种架构模式来处理，也可以选择神教导我们的方式来处理。比如面对一个不公平的事情，在公司里面遇到不公平的事情，或者是跟人相处遇到不公平的事情，我们可以马上就跳出来跟他吵一架，甚至严重我们可以把他告上法庭，因为不公平嘛，我受到不公的待遇。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呢选择，我在这个时候我就对他让步，我退回到神里面，我来祷告，看看神要我来怎么做。有可能因为不公平的事情，我退步了，我让步了，神让我得到了这个人，让我和他成为了好的朋友，给建立了好的关系。当然也有可能呢，我们在婚姻里面遇到了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选择离婚，我已经跟这个人过不下去了，一刀两断，马上离婚。这样可能看来呢是最简单、最便捷的，又最快速又最方便的方法。 另外一个方选择呢，我们可以选择忍耐等候，然后邀请耶稣呢进入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来，然后修复我们的家庭，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两种选择，但我们要选择哪一个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要选择这个属世界的做法，还是要选择属神的做法呢？属世界的做法我们很痛快一下子就能够解决到，并且用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理论来讲都是非常合理的，然后让自己很舒服，然后我也自己很满足。可是选神的时候呢，刚开始是很难的，我们要忍耐，要等候，然后交托让神来做主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怎么样选择？选择神呢，带给我们忍耐，带给我们等候，然后带给我们合神心意的结局。为什么我们要来选择呢？因为我们选择神的时候呢，神就会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的旨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选择神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，他在里说哈，你可以查验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，说我们也可以查验这件事情，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到底是对我好还是对我不好，然后我们来分辨查验，然后我们就能够追求，然后得到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可喜悦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奉献到主的面前，然后让圣灵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更新，我们就会对主的引导呢越来越明白，越来越清晰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会能够用主教导我们的处事方式呢来去做，我们自然而然呢就不会来效法这个世界，不效法这个世界呢，然后我们的心意就更加的更新而变化，我们就在这个好的循环当中一直来循环。我们当我们献上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言语来按照神的方式来做，我们可以选择不效法这个世界，然后神就更加的来更新我们，我们就在这个得胜成圣的好的循环当中。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好的循环当中，我们还会焦虑吗？还会有这样的内卷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吗？那就不会了，因为神的平安会与我们同在，他会让我们看到不一样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丰盛、神的大能，神加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。那有一个心理学家呢也说了几个好的方法，他说你要脱离内卷呢，第一呢就是你跟自己比，不要跟别人比。那很多人就是因为呢都是不停地跟别人比，你跟周围的人比，你跟这个人比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嘛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，你跟别人去比呢就是看这个环境，你永远都会焦虑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神的大能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跟自己比，让神来更新我们，看到我们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好，看到我们今年是不是比去年更好，看到我们在主里面是不是有更加的成长，我们这样才能真正的进步。另外那个心理学家他有说哈，你要耐得住寂寞，你守得住坚持。那我这样一想，哎，这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保罗所教导的，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信念、信仰和目标，不被他人的世俗所影响。当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向着标杆直跑。当我们去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隐隐约约我们的标杆在那里，我们可能左跑一下右跑一下，跑得比较曲折，但是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就能够直直的直奔标杆。然后这个心理学家他有说，第三个呢是勇于创新，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，这样呢你就不会焦虑，不会被任何人内卷，因为你做的是不一样的嘛。那怎么样你才能够创新，走别人没有走的路呢？这些 idea， 这些所有的灵感呢都是从我们的神来的，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是奇妙测试，他当我们发现哎，我们跟别人一样平平的时候，我们向神祷告，神会给我们好的一些点子，让我们做不一样的事情，神会为我们开道路。当时我们开道路的时候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所以我在这里我想关于我们心里面的焦虑，我想无论是我们在座的，是读书的，或者是我们在工作的， 我们可能有各样的焦虑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担心自己是不是在内卷，可能觉得我这个行业，哎呀，我已经快四十岁了，我要拼不过年轻人了。可能我们考试的时候，留学生可能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么多优秀的人，我怎么会考得过他们？但是呢，我们只要按照刚才保罗所教我们的，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，神就会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看到更广更远的。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见证哈，讲一下神是怎么带领我们家的啊。这是我们我想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有可能也有不知道的哈。我们家呢在有去年3月份开了一个中华物产店，是为了父母因为当时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，就觉得说我和我妹妹都在日本，然后爸爸妈妈在中国可能没有人养老照顾，然后把爸爸妈妈呢搬到日本来跟我们一起生活，所以呢就以这个开物产店为理由呢，就为了开物产店就给他们办签证开物产店。然后当然我这也是第一次做生意，也没有经验。我们开店第一天哈，这个地图呢是这样的，这上面写地址的地方是我们店的地址。开店的第一天，我们跑到邮局去寄东西的时候，离我们店走路大概180米的地方，我在那个 Google 地图上查一下，180米的地方去寄东西，就看到人家卖水果很便宜，然后自己就想要去买。一进去一看，哇，是一家中华物产店，非常大，东西卖得很便宜，品种比我们丰富多了。开店的第一天哦，然后哇，当时心里也不知道什么滋味，因为之前是查了很多，哎，觉得这一站没有物产店，觉得反正我们虽然是以这个办签证为主，就是赚不赚钱都无所谓的这个心态哈。但是当你几百万投下去以后，你第一天开张的时候，你发现哇，走路2分钟的地方，一个那么大那么丰富，人家摆的东西还比我们还要全的漂亮的一个物产店的时候，哇，心里面就掉下去了。然后在疫情当中，我们也知道哈，这个中华物产或者是各方面的团菜呀干什么呀，这真的就是一个行业的内卷，很多人在群里面开始买东西，有跟你送货上门的，有跟你这样那样的，哇，心里面就焦急。但是呢，圣灵不断地提醒我，圣灵说，你要想想你们这个目的是什么。我想，对呀，我们的目的也不是说要赚钱，也不是要怎么哈，主要是能够经营一下，方便周围的人给父母办签证。好，然后呢，当天心里就平安了。到了后面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那个时候，每天中午还帮我爸爸叫旁边的餐厅送餐，然后每天中午800块，然后我爸爸每天就说啊，今天生意2000块，然后有一天呢，一单也没有，然后说今天中午吃了800块，今天是负800。可是当这样一直下去的1个月、2个月下去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哇，心里面你本来很有信心很平安，哇，就觉得哇，肯定是没有救了。可是呢，那个时候神就给我一个点子，就说你看看那家店，它是一个超市一样的，那边开的呢都是为了有家庭的，然后祖父啊什么带孩子去的，它比你稍微离车站远一点点，并且呢它是在一个拐进去的路那里，你可以把目标锁在年轻人上面啊，你卖零食啊，卖小点心啊，然后你目标所在那些工作的呀，年轻的呀，留学生呐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改变商品，就开始进很多零食啊，进一些年轻人会买的，然后并且呢神也给我一些点子，我们在网上进行宣传呐，我们写公众号啊，然后我们就是开始在做网店呐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 生意就慢慢的好起来，都是年轻人来。我们大概在第四个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基本上得到持平，然后并且后来店越开越好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想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？即使你在一个内卷非常严重，你在一个竞争很严重的行业里面，神的恩典会让你撑下来。我当然不是说因为我们坐下来了所以要见证神的好，即使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我们所经历的，怎么样去依靠他。我们当然在这里，我之前在教会也都不敢大肆宣扬说我们家开中华物产店，有一点想就是怕弟兄姐妹觉得我要卖东西给大家哈。因为我们现在六月底我们店大概经营就转交了哈，我在这里所以在台上能够跟大家讲，就是讲一下这个中华物产店的事情。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内卷非常严重，在这个竞争很严重的一个行业里面，神他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存活下来。我们第四个月就能够达到持平，然后后来我们就赚钱。当然在这个里面呢所做的，我们真的是坚守神的原则。别人去别人家买东西，有坏的有破的甚至不好吃的，他没有办法跟别人投诉，来我们店你只要买什么，你哪一点不好我全额跟你退款，所有的东西我寄过去的我也全额退款。所有的就是这样的。甚至有的客人他吃了他说要来退东西，我说好啊，你觉得不好吃你就跟我退嘛，你买的不合心意那我就跟他退。有一些处理一些问题呢，就是神让我们就是按这个良善按这个诚实来对别人。也有的他付钱他自己多付我了，然后我就直接跟他退回去，我说哎，你刚才这个钱算的不对，你多付我了，然后我就给他退回去。然后那个客人也是很感动，就是说哎，我第一次碰到有直接这样退钱给我的那个店家。基本上人家收完了我都没发现我自己多付了，人家收完了都是默默的可能就把这个钱收了。所以我们在这样也建立了很多很好的客人。就是我想告诉大家，就是我们在每一个行业里面都有竞争，可能都会遇到一些焦虑的，但是你按照神，你将你的身体将你的行为献上给神，按照神的这个方式来做的话呢，神他能够丰富的供应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以存活。神呢他是丰富的，我们跳出我们这个土拨鼠的这个圈圈来看呢，我们就看到神他真的是非常丰富，他给我们是广大的，是丰富的，是随时随地的。他在过去怎么样祝福我们，他在今天还是能够祝福我们，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我们有时候过去经历了神，我们知道神的丰富广大，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陷到这个里面去了，就开始登啊登啊登啊，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神的祝福。但是我们要再回想我们过去怎么样经历神，神他怎么样祝福别人他也能够祝福我，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儿女。阿们。我们看到听到弟兄姐妹们的见证，我们相信神他认识我，他知道我的名字，他也能祝福我。所以呢再一次说到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，我们是神所爱的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他就更新我们的心意，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他的旨意，来知道他的善良，知道他的纯全，神就把他的平安给我们。我们只要下定决心来跟随他，我们就不会被内卷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主感谢你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真的是因着你一次的献上，主啊，我们的罪都能够得到赦免。主啊，因着我们相信你，主啊，你就称我们为义的，不因着我们的行为，你就称我们为义。主啊，你称我们为你的儿女，你称我们为你君尊的祭司。主啊，我们是白白的得到这何等荣耀的身份，这何等荣耀的地位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当我们得到这个何等荣耀的地位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改变我们的眼光，让我们看到你丰盛的供应，让我们看到你的良善，主啊，让我们看到你把我们放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是为我们的好处。主啊，也让我们真的是 能够像保罗所劝我们的，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主啊，我们就是要来追求在你里面的更新，当你的圣灵更新我们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看到，用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，也能够来看到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。主啊，让我们就是被你的平安来充满，来远离这一切的焦虑。感谢你，主啊，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也祝福我们弟兄姐妹，无论是为孩子的事情所焦虑的，无论是为自己的事情所焦虑的，主啊，我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将重担卸给你。主啊，我们就是将我们的担子卸给你。主啊，我们卸给你的同时，我们真的是双手完全的放下，我们完全的交托给你。主啊，让你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主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在处理事情软弱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用神你的方式来对应一样的事情。主啊，对应各样的事情，用你的方式，我们要选择你的道路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